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大家想真自由吗？
想。
想。都想得真自由。大家觉得真自由的挑战、代价、困难是什么？为什么得真自由这么难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寻求真正的自由，也在努力的行出来，但是还是很难。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罪，我们自己的罪、他人的罪、个人的罪、集体的罪，因罪的原因，事情变得很难，让我们得到真自由的机会也很难，非常难。罪看不见又看得见，罪又在我们当中又不在我们当中，罪是一个最困难最挑战的一个主题。我们传福音要讲罪，我们信主要讲罪，但是呢，罪也是最琢磨不定的一个问题，一个挑战。所以令我们很失望，为我们很纠结，令我们无可奈何。以这个子女关系为例，父母可能会讲，哎呀，我的孩子就是不听话，没辙没辙了。其实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有罪，他们是罪人。但是呢，我们子女不一定很容易承认，哎，我是罪人，我不听话，因为我是罪人。可能他们不承认，可能他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可能这是个认知的问题。子女会讲，哎，爸爸妈妈说我有罪，你们也有罪啊，我每个星期去教会听讲道，牧师讲我们都是罪人，你也有罪啊。父母也觉得很冤枉，哎，我是罪人，但是这咋着啊，这个父母儿女彼此都说罪人，我们处于一个僵局，无解的。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的挑战。但是我们也不要失望，因为在我们之前的人，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信主的人，包括圣经里的信心伟人，他们也面对我们这样的挑战，我们的挑战也是他们的挑战。大家知道大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王，非常伟大的领袖，信心的伟人，但是他也犯罪。他这样讲，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大家知道保罗吗？新约圣经非常伟大的使徒，写了十几卷书卷的，他也这样讲，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罪多么可恨，也多么的可怕，无可奈何。基督教一位非常有名的布道家比利孙德，比利逊德逊迪，他这样讲，我以罪征战，只要我能用脚我就会踢他，只要我能用拳我就会打他，只要我能用头我就会顶撞他，只要我还有一颗牙我就要咬他，当我老了不能用拳不能用脚没有牙齿，我会用牙龈对付罪，直到我回到荣耀天家，让罪回到毁灭之处。这是 Billy Sunday 的对罪的一个宣告。对我最触动的就是，当他老的时候已经没有牙，他用牙龈来对付罪，这是非常伟大的一种心智。今天我们就要再谈一谈罪，我们要从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来谈罪。这是我们可能熟悉也不太熟悉的一段经文，也是大卫犯奸淫以后发生的事情。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背景是十一章，当然就是大卫犯奸淫的那段事情，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了。那我们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大卫这么伟大的信心伟人，这么爱神的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呢？为什么会犯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犯罪的原因，因为他的生命有了破口，一共有五个破口。首先我们要知道罪无孔不入，无孔不入。大卫的生命有五个破口，所以罪就进入了，罪就侵入了。第一个， 它是疏忽责任的破口，疏忽责任。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开始讲，过了一年，就是前面他们打仗胜利之后，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列王出战就是在一年的春季啊，他们开始播种。播种的时候呢，列王之间要打仗征战，谁巩固了他们的土地，后面的子民民众就可以开始播种，开始耕种了。你耕种的成功，有自己的土地，一年就可以免受饥荒，就有吃有喝。所以在列王出战的那个时候，春季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但是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这是大卫疏忽责任，他应该领兵去征战，但是他没有领兵出征，这是疏忽责任。疏忽责任是一个破口，大家知道吗？任何时候我们疏忽自己生命中的责任，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破口，罪就会进入。比如说父母，父母是有责任的，父母对子女有生养的责任，有教养的责任，有管教的责任，也有祝福的责任，有很多的责任。如果我们父母忽略了这些责任，就会有罪的破口进入。子女也有责任，子女有什么责任？子女要孝敬父母，要尊重父母，要听父母的话。如果子女不履行这些责任，他们也会有破口。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也是有责任的，这些责任如果我们违反了没有尽，就会有破口。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大卫生命中有了破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大卫躺平放松产生了破口。因为大卫没有出征嘛，做什么事呢？如果你不尽责任，你不去干该做的事情，今天不来敬拜，你在家会做什么？打游戏啊等等。那大卫没有出征，一日太阳平息啊，就快落山了，大卫从床上起来。那你们想，当大卫躺平放松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事情？很多诱惑试探就接踵而来了，这是躺平放松的破口。我想我们都深有体会吧。当你觉得哎呀，学习工作很累的时候，我要喝口小酒的时候，我要抽支烟的时候，或者我要看一个视频的时候，或者我要打一个游戏的时候，你觉得这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去国内服侍的时候，就亲眼看见国内的家庭教会领袖在打游戏，就当着我面打，我特别吃惊。然后他就告诉我，哎呀，我们这种人也需要放松放松嘛。我们的工作学习压力都很大，我女儿又读书又实习，压力非常大。我也看到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通常降压解压的途径可能就是看一些视频呢、去看一些这种非常流行的东西，我们觉得上的放松了，然后又回来继续面对工作学习的压力。但是在我们解压的这些途径当中，有很多破口，你知道吗？有很多的破口，包括我们的子女，他们可能学习很紧张很紧张，他们需要通过打游戏，但是他们打的游戏就有破口。还有很多方式，我不能一一列出来，这都是我们的可能的破口。还有什么破口呢？抱眼球的破口。那么大卫起得晚了吗？在皇宫的平顶上就游行，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就是洗澡，容貌甚美甚美，他就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在自己家里面洗澡，因为他皇宫的这个台子比较高，顶比较高，就看见了。这是一个抱眼球的破口，抱眼球的破口。这个抱眼球的破口实际上就是一个偶像，美女就是一个偶像。其实呢，抱眼球的破口不只是美女，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方式，比如说金钱。 比如说我们的爱好，比如说明星，比如说运动球队，比如说品牌，比如说吃美食美酒，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抱眼球的偶像，也成为抱眼球的破口了。最近几个月呢，在美国有两个特大的新闻，有两位福音派的牧师影响非常大，都是世界级的人物，因为男女关系的问题辞职了。名字我不用讲了，大家可能搜一搜都能看到。这都是抱眼球的破口，对我们来讲不一定像大卫这种特别的极端的，看到别人洗澡了特别漂亮，甚至我们的一句话，我们的一个行为也可能成为我们的破口，我们的软弱会成为我们的破口。那主导文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抱眼球的破口实际上在我们每天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会产生，都会出现。你不要以为这是王的事情，这是一位美女的事情，就不是美女的话也会产生其他抱眼球的事情，这是尤其当代人每天都面对的。因为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捧这个小小的手机，里面有很多抱眼球的东西。再往下就是违反律法的破口。次日早晨，就是他做了一系列的事情，与八十八通奸，又把这个乌利亚他的先生呢要去把他杀掉。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雅，就是他的军队的元帅，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大家可以相信吗？这是大卫写的一封让乌利亚被杀的信，让乌利亚亲自带到前面给约雅，约雅看了以后把乌利亚派到前面去，乌利亚就被杀了。乌利亚根本不知道自己手里拿的这封信，王的信，是他自己的被杀命，被杀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杀了。大卫在这个当中违反了律法，有了破口，杀人，对吧？杀人违反破口，这是一个很大的破洞啊，就是违反律法。在新约时代，主耶稣讲律法整个总结就是爱神爱人，就这两点。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如今只要我们违反了爱心这个原则，一定会有破口，一定会有罪的破口。比如讲在我们教会的人际关系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一个要求。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话，就会有破口。如果你仅仅说诚实话啊，弟兄啊姐妹啊，你这个不对，那个怎么回事情，没有爱心，没有怜悯心，那就会有破口。如果你要说某些话，你看到别人的问题，你要指责，你要劝诫，没有爱心，请你不要讲，先不要讲。因为没有爱心的这种诚实话不会见到人，反而会引起争议，引起对立。有了爱心，为他祷告，祷告到一个程度，爱心的为他流泪祷告，你才可以去，你才有资格去讲。最后就是开脱责任的破口。因为前面大卫没有履行责任，所以他需要为那个没有履行的责任开脱责任，看见没？那后来当乌利亚被杀以后，大卫又派使者去安慰约雅，因为死了人了嘛，这很大的事情。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雅说，不要因这事愁烦，就是乌利亚被杀了，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哎呀，这话讲的是他暗中指使，约好要把他杀掉，然后又说这样的话，你只管竭力攻城，将臣倾覆，将臣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雅。这是开脱责任的破口。任何时候我们推卸责任，我们一定会找一个借口来开脱责任，开脱我们的过失，这是逃不掉的，逃不掉的。 很多时候我们也一样，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们没有尽责任的时候，会开脱责任，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可能是别人的责任，但是呢，一旦我们开脱责任，为自己解脱的时候，或者推卸责任的时候，这都会产生破口。这就是大卫生命中的五个破口。我们要意识到，罪是无孔不入的，这五个破口都是自我破防的，自我放弃的，自我破防的，不是罪就使劲去攻占你，你自己睡懒觉，自己上去闲游看见了，然后又继续看，自己疏忽责任，所以罪就进来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目前啊，此时此刻有哪些破口呢？我相信一定有的。大家觉得自己生命中有哪些破口？今天我们讲再谈罪，我们生命中有哪些破口吗？我知道我有的，我在准备这篇信息里面我就知道，而且我赶紧堵上。大家觉得这五项或者在这之外还有其他的破口吗？如果有怎么办呢？肯定是有的，这些破口都阻拦我们得到真自由。所有要得真自由的都要面对这些破口。那么罪除了无孔不入以外，罪进来了嘛，它就会长期的潜伏，像癌症一样。你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癌细胞吗？都有癌细胞潜伏的，只不过你不知道。在癌细胞大爆发之前，癌症的症状非常明显之前，你是不会知道的，你也不会去看医生的，你也不会承认你有癌细胞的，因为你看不见，你的免疫系统已经被癌细胞跨越了，越过了，免疫系统不会识别癌细胞的。同样，罪一旦进入我们里面，我们有了破口，罪一旦进入，我们是很难察觉知道罪已经进入了。罪不会跟你讲，哎，我在这儿，你看我今天要让你做这个了，不履行责任。一旦罪进入的话，我们会不知不觉的活在一个后果当中，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觉得这是正常的。罪会长期的潜伏进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像癌细胞一样，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身体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的时候，已经没救了，已经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罪会长期的潜伏。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将人差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个儿子。但大卫所行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原文是，大卫所行的这事在耶和华眼中为恶，为恶，这是非常大的事情。但是你们看啊，大卫做这些事情，行奸淫、杀人，直到儿子出生了，一共有多久？从他行奸淫，拔示巴跟他讲我怀孕了，他就要做一切掩盖的事情把乌利亚杀掉了，到孩子出生多久？十个月吧，正常出生十个月。换句话说，十个月大卫怎么样？没有悔改，十个月奸淫的罪、杀人的罪、贪婪的罪，所有这些眼目的情欲仍然与大卫同在，十个月之久，你可以想象吗？这些事情一旦发生，与大卫同在有十个月，那你想这十个月里面他要敬拜吗？要祷告吗？要爱神吗？外表都要啊，怎么能不祷告呢？写诗呢？他都要，但是里面的这种罪已经严重的侵蚀了他，他外表还在勉强维持，但是内心已经崩溃了，十个月之久，十个月之久，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大卫睡了一个懒觉，在屋顶转了一圈，看到一个美女，然后罪就侵入了，可能就几秒钟，但是当罪侵入之后隐藏下来的时候，那是长期的，十个月可能还更久，可能更久。大家知道罪一旦侵入，一旦盘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多么 多么难的去掉嘛，是很难去掉的。进来容易，可能几秒钟就进来了，但是你让他出去，你让他不想那个事情，很难的。你要打一个游戏，我们的子女打个游戏或者我们看个视频，一些不好的东西一旦有破口进来，你知道你看很容易啊，你放松很容易，但是他进来以后，你说我不要想那些事情，我不要看了，不可能的，很难控制的，会持续下去。那我挑战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中生命中，或者我们个性中，或者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发生的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或者子女关系，我们父母跟子女关系为什么这么纠结，这么不好，这么挑战，为什么他们一直不听话，有没有可能在过去某一个时期，可能是一年两年，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可能是三十年，可能是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我们还没有信主，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生命有了破口，罪就会进入，罪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只要你有破口他就进入，只要他进入你不面对他，他就盘踞，只要他盘踞，你生命中就一直的不顺，一直的有问题，一直的解决不了，一直的挑战，明白吗？罪一旦进入，那个盘踞，那个隐藏是长久的，长久的，癌细胞一旦建立，一旦有，是一直伴随着，它不会自然出去的。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美国跟中国有非常强烈的对比，一下把我眼睛打开了，花花世界了。其中有一样就是炒股。当时我刚工作，在公司工作，也挣钱了嘛，有一定的这个积蓄了。有一个公司的同事，台湾人，就向我推荐某个股票。我当时知道股票，但是我没有买股票，也没有账户。他强烈向我推荐，这个很好很好，我都不知道炒股是咋回事情了。他说你现在买等等，以后就是什么消息出来就暴涨了。然后就不知不觉的，也是加上自己的这挣钱的这种欲望愿望呢，就开了账户，就开始炒股了。你知道一炒多久吗？十年。师母知道，十年。就因为一两次他的宣传推荐，十年，十多年，整个那个期间，我有非常享受，非常被吸引的时候，又非常痛苦的时候。到后来，当我灵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我就要摆脱，但是非常难。但是我刚去美国嘛，工作也去教会，生命不好，生命非常浅，也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所以特别享受，被陷进去了。我生命中有破口，当然还有其他的破口，包括这个公牛队这些事情。我生命中破口不止一个，有好几个，一直盘踞这些罪在我里面很久很久，都是以年计算，十几年计算的。我以这个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要开破口，一旦开了破口，罪进来，那个后果是长期的。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是这样的，不要开破口，前面有五个破口的可能性在大纲一里面，如果有了破口呢，立刻要堵住，不要养成习惯，因为习惯成自然，自然怎么样，就犯罪，犯罪以后就怎么样，就没有控制了，就变成个长期的习惯。因此我们看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好，子女关系也好，我们弟兄姐妹关系也好，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因为过去的破口产生了罪的效果，罪进来了，罪盘踞在里面，以至于我们今天还不顺，我们还活在那个后果当中。很久以前了，甚至两年三年四年十年，我们要意识到罪的恐怖可怕，不要开破口， 不要放纵自己，不要去看不该看的，不要说不该说的，不要做不该做的。因为你一做只有两秒钟，一看可能只有两秒钟，两个小时一个视频，但是对你的捆绑最近来是长期的。不要开破口，然后如果有破口立刻堵，不要养成习惯。最近啊，美国大选，因为我们关心美国的政治，包括美国的这个选情，就看一些新闻，我发现从大选前的可能两个星期，因为快到大选了嘛，我们就开始看了，尤其我看到现在的话养成习惯了，比较习惯了，每天都要看看新闻说了啥，川普说了啥，媒体说了啥，现在又任命了谁，每天都要看一看，已经养成习惯了。要堵破口的话，我们不能养成个习惯，因为习惯一旦建成的话就很难改变，那个罪的控制就辖制住了。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驱逐潜伏的罪。那你说，哎呀，我这个破口我知道我十年前已经被打开了，我今天活在这个痛苦的后果当中怎么办呢？那就是下面要讲的，我们要驱逐潜伏的罪。你有破口最近来了，长期拘留，已经得到永居卡了，或者非法入侵，已经在里面很久了，你可能原来挺享受的，后来发现不对劲了，但是你又无能为力，对吧？你不能把它驱逐出去，怎么办呢？我们要来继续看下面大卫的出路是什么。当那个孩子出生以后，也就是十个月以后，神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个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儿女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拿单先知非常有智慧，他等了一年去见大卫，没有讲到大卫的过犯，而是讲了一个故事。大家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吗？这个富人是谁？
大卫。
穷人是谁？
八十八的先生
乌利亚。明显吗？明显。那我问大家，大卫作为一个王，审判以色列万民的，每天到他那里求办案的、审案的多得不得了，凭大卫的智慧，他能听出来吗？他该听出来吗？他有没有听出来？
没有，
完全没有。为什么？他不但没有，他还说这人该死，罚他四倍。按摩西律法，你偷一只羊要赔四只羊啊，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偿还，这没错，因为违反律法了嘛。但是这人必死没有这样讲的嘛，你把他偷一只羊把他杀掉，这是不可以。所以大卫有一个震怒，说明他不意识到这是他自己，如果是他自己他不敢这样讲，不能这样讲了，对不对？那我问大家，为什么大卫不会意识到这是他自己？他已经犯罪十个月了，他还没听出来这是他自己，为什么？罪有欺骗性，罪有蒙蔽性，罪已经跟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体了，已经绕过我们免疫系统，就像癌细胞一样，癌细胞已经不在我们免疫系统的雷达范围内了，所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这是我们父母讲孩子的原因，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你说这很明显，你错了，你不对了，你给向爸爸妈妈认错，你不再认错我就打你。那打了他也不知道，打了也不认错，因为他就是不知道。你再打他也不知道，你再气他也不知道，你说这么明显，他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罪的特性，罪有蒙蔽性，罪有欺骗性。 最有隐藏性，他真的不知道，所以你要怜悯他，不能通过人的方式。也许我们可以讲这是认知的问题，你觉得这是认知的问题吗？把大卫送到神学院学两年以后，是认知的问题吗？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牧师就容易做牧师容易了。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然后就说这人就是你，你要认罪悔改，你大家都哦，我认罪悔改，都听到了，没有这么简单。我觉得这个问题，人不能认识罪的问题，不能认罪悔改的问题，远远大于认知的问题，远远大于知识的问题。认知嘛，就是认识知识嘛。你要认识知识是从人开始，人认识知识，人寻求知识，人总结知识，我认的知识都是人总结出来的。那人总结出来的知识，就是说人不是罪人，你去认那个知，你当然不会认罪悔改。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的认知的问题，包括神学，包括哲学。那你说啊，这怎么办呢？做父母的难啊，这个儿女不认罪啊，我说了他也不懂，牧师还讲他应该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那我讲呀，那个牧师也很难呢，我跟弟兄姐妹讲，你们要认罪，你们也不认罪呢。牧师你自己讲，你就是人不会认嘛。那你讲这个拿单先知也麻烦了，拿单跟大卫讲，大卫也不认罪啊。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你到底怎么办呢？这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是不是我们就在绝境当中了呢？当拿单看到大卫这样反应的时候，他怎么办？拿单还有什么办法吗？拿单说了什么？拿单怎么讲的？你就是这人。好，如果问，如果你是拿单，我是王，然后你跟我讲你就是这人，就这一句话，你觉得我会认吗？我会啊，我就是这人，我会吗？不会，我可能会把你杀掉，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即使我突然被你点着了，我也会很愤怒。对，被冒犯嘛，因为我是王嘛，那怎么办呢？就算小孩子讲，哎，我有罪 ，so what？又怎么办？你把我怎么样？你怎么回答？所以我们必须有信仰，这就是信仰的意义跟力量所在。拿单没有给大卫第二个机会选择，拿单讲你就是这人，紧接下来他就讲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刚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又将你的主人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匪嫔赐给别人，他在光天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光天之下报应你。拿单只说了短短几个字，你就是这个人，但是紧接下来他说了一大堆神的话语，神的宣告，神的审判，神的警戒。前面你就是这个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效果，关键在后面，关键在神的话语，神的审判，神的定罪。这是让大卫认知的一个完全的翻转改变。你看他紧接下来宣告神的话语，然后大卫说什么？我有罪了。我们刚才读经文嘛，大卫立刻讲我有罪了。因此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战胜罪、超越罪、把罪驱逐出境的唯一的途径是什么？神的话语、神的宣告、神的审判。大卫讲我有罪了，实际上他是指得罪神了，因为这里讲都是讲神，我对你怎么样，他没有讲我亏待了乌利亚，我不应该杀他，我亏待了八十八怎么怎么样，我还没有告诉他你的丈夫是我设计杀害的，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我得罪了神了。所以我们发现当我们在面对罪的时候，首先不是在人的层面有没有和好了这些， 是在神的层面，我得罪神了，我要被审判了，我要灭亡了，这是非常大的事情。拿单在这里没有给大卫一息的喘息之期，让他纵容自己的罪，轻看自己的罪，或者原谅自己的罪，而是一棒加一棒。你们数算这里那个神的审判有几个非常严厉的大棒子，棒棒棒棒棒棒打下来，就把大卫打醒了，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一直在击打，所以大卫被击打醒了。所以我们看到要战胜罪，要靠神的恩典悔改驱逐罪，这是十二章所讲的。首先我们要有神的话语，拿单去不仅是要告诉大卫讲了一个小故事，他后面最大的盾牌力量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他知道当神的话语被抛出去的时候，大卫一定会认罪悔改。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说什么呢？定罪审判非常重啊，非常重。然后大卫就悔改，悔改以后神就说你的罪已经除掉了，你的罪被除掉了。当神审判以后呢，继续这样宣告，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原来他是该死的嘛，他自己讲这人必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在这里我们看到罪的代价是死亡，而且罪有羞辱，罪有羞辱，因为仇敌就亵渎了神，这对神的子民来讲是个极大的羞辱亵渎。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大卫犯罪，为什么他的孩子，他的儿子要死？神为什么审判他的无辜的儿子，让他死？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就不吃不喝，听到这个审判以后不吃不喝，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一直在进食祷告，他希望神能够怜悯这个无辜的孩子，让他活下来。但神有没有听祷告？躺到后来怎么样？孩子死了，死了以后他起来吃喝，但是神告诉他你的罪被赦免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一个悔改的代价来自一个无辜的生命。大卫悔改，但是他儿子，无辜的儿子必死，这是一个犯罪以后的不可逆转的定律，非常严重。悔改的后果后面是一个无辜的生命死亡，你说是公平吗？不公平，但也公平。所以这就把我们的悔改最终引向了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上的基督。你觉得耶稣基督的死无辜吗？无辜吗？如果你认为大卫的儿子死是无辜的，很多人说他是无辜的，那么基督的死更加无辜，因为他从来没犯过罪，而且他是完全圣洁的，连大卫的儿子也是在罪中生的，出生也是有罪的，他是无辜，但是他也是有罪的。但是基督是完全无罪的，基督完全圣洁的，基督完全公义的，基督完全完美的。那么这样的一位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无辜吗？无辜。那么结果是什么？他无辜的受死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可以悔改。所以我讲悔改的代价后面是一个无辜的生命。你要觉得大卫被赦免，他孩子死，他被赦免是很无辜的，你就要更看到我们的罪，我们能够悔改罪得赦免后面的代价是基督的生命，一位无辜的羔羊，纯洁圣洁的羔羊为我们献上了生命，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悔改，才有可能领受赦免，对不对？ 那么基督的生命，我前面讲过，他是完全无辜的，不但无辜啊，他是无罪的，不但无罪，他是完全圣洁的，像神一样，他也是完美的，他是公义的，他也是良善的，他也是慈爱的，他也是信实的，他也是医治的。那么我们悔改的代价是无辜的基督，基督又有这些品格，这些特性，所以我们悔改最终得到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这些完美无罪的生命，圣洁无辜无瑕无罪，信实慈爱怜悯，这会不会把我们生命中已经盘踞的不管几年几十年罪驱逐出去？会不会？会。所以你可以宣告，凭十字架上基督的死，我里面的罪不能在里面了，你们到期了，非法居民现在应该出去了。这就是悔改真正的力量。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悔改，不能悔改？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罪多么可恶，也没有意识到悔改真正的那个无辜生命的代价是多么的伟大。一旦你发现这个悔改的意义乃是使基督完美的生命，一个无辜完美的生命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中来，驱逐里面的邪恶罪恶的话，那这个悔改是一个很自然的行动，很高兴的行动，很自愿的行动。如果我今天还没有信主，我听到这样的信息，以前我没有听过，做多年基督徒我也没听过，我如果听过这样的悔改的信息，我相信我会悔改，我愿意再次悔改。今天我是基督徒，我发现我的生命不靠谱，不到位，有问题，我也要再次悔改。我发现我的生命有破口，里面有盘踞多年的罪恶，我需要悔改，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很乐意的悔改。阿们。我非常愿意悔改。为什么呢？因为悔改后面的那个无辜生命的代价太好了，太完美了，我一定要要。你认为大卫的儿子是无辜的，那么你更要认到基督是完全无辜的，他是为了我们的悔改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要得到他，一定要得到他。这样看悔改，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轻易的放过，说我不是罪人，我不要悔改。只要你有纠结，只要你想得到真自由，只要我们想得胜，我们就需要悔改。阿们。所以今天在听这个信息的，不管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朋友，还是以后听到的，还是线上听到的，我们都需要真的悔改，不断的悔改。我们也不断的需要通过悔改，把我们生命中已经盘踞多年捆绑辖制我们限制我们这些罪恶赶出去，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纠结什么，我相信你们心中，大家心中一定有纠结的，而且这些纠结可能也很多年了，你也不喜欢，甚至你不能告诉人，无法启齿的，罪是羞辱的嘛。但是这些，因为完美的无辜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为我们完全的承受了，所以我们通过悔改可以领受，可以宣告在我们里面的这些罪恶已经没有合法拘留的权利了，他们该出去了。所以我讲悔改最终代价是基督完美的救赎。当人悔改的时候，盘踞在我们里面长久停留的罪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阿们。荣耀赞美，荣耀赞美归给神。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我们讲再谈罪有三点，罪无孔不入。我们讲了五个破口，五个破口：疏忽责任、躺平放松、抱眼球、违反律法、法律，包括法律，但是人的法律不一定全部都符合圣经原则。开脱责任，这是我们可能的五个破口，一旦这些破口打开，罪就会进入，罪一旦进入就会长期潜伏。那我们讲破口虽短，潜伏乃长期。大卫的生命是范例的话，他在房顶上一转可能只有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但是盘踞了十个月。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会长期潜伏下去。这就是你看啊，罪的这个后果。大卫犯了奸淫，大卫凶杀，那么这个罪潜伏在他的生命中产生的果效，后来延续到他的家族。他的家族里面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奸淫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凶杀的事情。大卫前前后后有六七个妻子，生了20个儿子。除了这个儿子死了，后来还有3个儿子被杀，包括篡权的亚沙龙。后来有3个儿子被杀，谋杀，而且都是谋杀。你们看到罪的后果，它不但潜伏，它会继续产生同样的果效。你被什么捆绑，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你不要被捆绑，你就不能开那个洞口，你就不能开那个破口。今天我们所有人讲，我们要真自由，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你不要什么，你不要什么，你就不能开那个破口，不能开口。一旦开了口进来的话，你不要的就占据你。然后我们讲了3个措施啊，不要开破口，立刻堵破口，不要养成习惯，驱逐潜伏的罪，这就是第3点。我们讲到第3点啊，我们要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定罪、审判、悔改、除罪。我们要注意啊，悔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受赦免，我们可以进天堂，所以我悔改。今天我们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是倒过来，我们说哎，你要悔改啊，悔改很好，信耶稣好啊，信耶稣我们可以进天堂，耶稣赦免你的罪啊。但是我们忘了很重要的一点，在悔改之前是有审判的，是有定罪的，然后我们才需要悔改。悔改不是为了上天堂，悔改是因为我们被定罪了，所以才要悔改。我们福音不应传错了。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听到正确的福音，只听说悔改可以上天堂，那说我活得挺好，为什么要上天堂啊？我通过其他的这个宗教也可以上天堂啊，那他不会悔改。但是如果你讲我们要悔改，因为神会审判，神会定罪，神是唯一的审判者，那悔改就是必须，悔改就有崭新的意义。阿们。传福音不能传错，我们怕别人不信，怕别人不悔改，然后就说把一些悔改的好处先告诉他。就像病人看病一样的，他已经得了癌症了，你还跟他讲没事没事，你可以吃这个可以吃那个，那很快他就不行了。一定要把最严重的告诉他，最坏的要告诉他，然后才有可能变得更好。我们讲悔改最终的代价是基督十字架上完美的救赎，所以悔改的代价是一个无辜的生命，这个无辜的生命就是基督耶稣的救赎，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是完美的，他是无罪的、无辜的、无瑕的。那么我们悔改就是接受耶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使我们罪恶的生命呢得到完全的更新，这就叫做重生。悔改跟重生是连在一起的，真悔改带来真重生，重生以后我们人会怎么样？就会知道对错了，就会听话了。所以我们的子女如果真正重生了，你不怕他不听话，他会听神的话，也会听父母的话。但是悔改重生是从悔改开始的，先要悔改。几个挑战的问题，你对罪有什么新认识？第二，你有哪些破口？你有潜伏的罪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是我们要自己审查的，回去审查，关起门来祷告，向神认罪悔改。第三，人如何知道自己的罪？这不是一个认知的问题，这是神的事情，恩典的事情。第四，悔改的代价是什么呢？第五，你知道依靠神的话语吗？那我们讲过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在圣经中呢，我觉得有最重要最伟大的一节，在约翰福音的16章，当耶稣讲到保惠师要来的时候，他这样讲，他就是保惠师，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这不是认知的问题。自己责备自己是圣灵宝贝师的工作，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16:8，旧约圣经中最伟大的一些经文在以赛亚书26里面，特别讲到神啊，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这是以色列人被审判的时候这样讲的，他们悔改，在审判当中悔改。所以我们要通过神的话语来重建我们的生命。感谢神，我们今天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耶稣我来》。这是一首回应的诗歌，也是一首励志的诗歌。听了今天的信息，再谈罪，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触动，每个人也都应该励志，堵破口，不开口，另外驱逐里面的罪恶。阿们。驱逐里面的罪恶，有这样心智吗？
有。
好，我们来唱《耶稣我来》。献上感谢，为你所赐的爱子献上感谢。我们在这里再次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生命，来迎接主耶稣的进入。感谢你古时借着大卫这样的圣徒信徒，向我们彰显了你的恩典，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最软弱、最失败、最堕落的时候，你仍然来拯救，你仍然来审判，你仍然来赦免。也感谢你在新约时代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那伟大的救赎，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成为我们的完全者、完美者。你更差遣圣灵保惠师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做那忏悔的工作、定罪的工作、审判的工作、称义的工作，最后让我们能够 甘心情愿的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主，让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圣洁，驱逐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污秽、黑暗、罪恶、邪情私欲。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今天领受的感恩，为将来要领受的感恩，我们在这里共同的祈求，求你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有勇气，不再开破口，不再为罪开破口，能够堵住已有的破口，能够靠基督十字架上得胜的力量、复活的力量，驱逐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邪恶。也祈求你在我们当中赐下和平，我们夫妻、父母子女、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亲人的关系，我们同胞的关系，跟日本人的关系，主啊，这些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和平。当罪被驱逐出去的时候，和平即将以崭新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教会，进入我们每一位的生命。我为这个来祈求，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正渴慕要得真自由的祈求和平，祈求平安，愿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直到永远。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感恩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门。